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请林月涛弟兄为我们读经。
请听神的话。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感谢神的话。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陈明弟兄为我们证道。在他证道之前呢，我们请何牧师做简短的介绍。
在请陈明弟兄上来证道之前，我简短的介绍一下陈明弟兄哈。陈明弟兄上一次来我们这里证道大概是五年前哈，所以应该很，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大概不记得了哈。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下介绍，就是这个原因哈。陈明弟兄原来是合颂堂的执事会的主席，那为什么隔了五年没有来我们这里呢？因为他在四年多以前，他辞掉了他在墨本大啊、不，他在 CSIRO 哈的这个工作，跟他的妻子两个人蒙主的呼召，到了美国的硅谷基督徒聚会处，就是于宏杰弟兄的那个教会，他们夫妇在那边全时间的在那里服事，所以他们四年多以前就搬到了美国旧金山。那这次呢，是因为合颂堂在昨天晚上跟今天有一个拆船年会。第二届的拆船年会，那陈明弟兄刚好这个时候回来，所以他就成为大会的这一个讲员。他既然回来，当然我们要邀请他好来到我们Springwood 宣道堂，也来我们这里分享。所以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明弟兄。
谢谢何牧师的介绍哈。那个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忘记谁跟我说，他怎么你说一去就不回访哈。我觉得不是了，我觉得我们常常非常非常想念在墨尔本，也想念在墨尔本的弟兄姊妹。也特别谢谢何牧师和师母正英黄旭，你们去美国的时候特别弯道过来看望我们，我们都非常非常的 appreciate， 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一家人。我想今天在这里读到周讯的时候，也看到你们整个教会的话也有新的传道人我刚才也遇见吴传道在我们的中间，我觉得好像又是一个新的financial 的年度的开始，我们的里面也许都充满了对新的一年有许多新的盼望和新的一些的激动。在我所去的一个地方叫硅谷，或者是如果从台湾来叫矽谷，有一些人喜欢那里叫湾区，有的人喜欢管那里叫旧金山，有的人喜欢管那里叫 San Francisco， 都是那个地方了哈。其实它大多都代表那个地方，就像你说华尔街它是一条街，但是又代表一个地方一样。但是我想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有许多的公司在那个地方，可能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Google 的总部在那里， Apple 的总部在那里， LinkedIn 的总部在那里，Airbnb 的总部在那里，Uber 的总部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的公司也有许许多多的好像在科技在各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变化在那个地方。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注意，但是至少在 Silicon Valley， 也许在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比较最热门的一些的事情的话，在 在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啊，也许是讲到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就是说人工智能这一件的事情啊。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件好像啊完全新的事情啊。1997年的时候 ，IBM 啊他们所研发出来的深蓝的电脑啊，他当时就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啊，那在去年或者是在今年最近的时候 ，AlphaGo 这一只狗哈，他们都说这到底是一只什么狗啊？就是说到底它是怎么样把柯洁把李世石给打败啊？有人说它这个如果要给它评段的话啊，围棋最高是9段，他说它可能能够评到20段，啊，说这个而柯洁下到后来的话是吓哭了。为什么？他说他从来没有觉得好像这么完美的对局在这个地方，就一路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 computer science 在这个方面的话有很多很多的进步，也许我们觉得哦，只不过是电脑在这个地方在那里下而已，其实这两边有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哈，就是说比起深蓝和比起现在的这一个 AlphaGo 来说的话，它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什么？国际象棋也好，中国象棋也好，或者是你在网上打扑克牌、打麻将也好啊，就是说这些的话，它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可能出现的次数都非常的有限。就是说我问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出去有的时候你箱子上有一个密码锁，是不是3位数的密码锁？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忘掉密码了，好久不用，半年以后再出门，你不记得那个密码怎么办？穷举法。3位数总共就是1000个，是不是？从000到999，你就一个一个往下拨，反正总能拨出来。我干过，那没办法嘛，只能这样干，要不然你的箱子打不开，是不是？那所以像很多的时候下国际象棋也好，下中国象棋也好，计算机跟人打仗呢，它基本上它就是穷举法，它把它所有你可能出现的方法，它都给你算出来。所以就是因为计算机它可以算得越来越快，内存越来越多，所以它可以把它算出来，所以打败人没有什么奇怪的。 AlphaGo 为什么围棋这一件的事情，人家就是说计算机干嘛要去打围棋？因为围棋从某个角度来说代表着人类智慧的这一个最高端。围棋19×19361个点，一个点里面至少有3种可能性，你下去的时候如果你不算更多别的打劫，算上别的这一些的其他的方式的话，至少有3×361次方的这一个的可能性，3×361次方的可能性算下来的话大概是10×187次方左右。而目前为止人类知道，人类 estimate 的就是宇宙中大概有的原子的数目， atom 的数目，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原子的数目是在10×80次方左右。就是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你根本没有办法采用一个穷举的方法，你可以把它用计算机的方法算出来。所以当他来说 AlphaGo 把这一件的下围棋来把人下败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在模仿人的过程，他在模仿一个人工智能的过程。简单的来说，如果今天深蓝跟你下棋哈，深蓝今天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今天是深蓝，他的棋段你给他下算他是10段，明天他还是10段，他不能变，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 AlphaGo 不一样，人家说李世石睡一晚上， AlphaGo 自己跟自己已经下了5000万盘棋了，他不断的自己给自己下，就是说你今天你把它放下来的时候它是10段，假设它是个2段，它明天可能是3段了，它自己会学习，就像我们家的小孩子一样，你告诉他一些游戏的基本的规则，他自己看看越大越学越好。所以这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这一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相信随着这一些的出现，在接下来的5到10年之内的话，它会在各个生活的这个层面都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正好我的侄子，我姐姐的孩子今年考大学我都没想那么多，他要报志愿的时候，我嫂嫂就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能选任何能够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他说被人工智能所能够替换的专业，你一定要选怎么样跟他能够有点关系的专业才可以或者我们都在这里想到底怎么样其实by the way Google下完柯洁以后，他说我们从此以后不再管下棋这件事了因为这个东西它可以证明，就是说机器它可以模仿人类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这是他在模仿的这一个过程。那既然他已经达到了这一件的目的以后呢，他下一步他希望做哪些的东西啊、也许有一些的是智能的问答啊、intelligence 的 terminal。简单的比方啊、你可能打一个电话去，你要看医生的话，不见得你是看到你的 GP。你可能就是一个机器人，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他是机器人，你打电话过去，他在那边可能完全是用人工告诉你的，但是他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就是用大数据在电脑里面，然后他告诉你的，根据你的各项的症状，根据你各方检测的报告，他做的 job 可能跟 GP 打出来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一样，啊，所以医生的也不见得是铁饭碗哈，金饭碗，啊，我不是在告诉你们怎么选工作，我只是跟你们稍稍的分享一点点，我们好像从 Silicon Valley 过来，他们在那里讨论的事情啊。另外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无人驾驶车，这个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天天就看见那些啊，当然过去是长这样，现在大概换成像甲壳虫那样的车啊，我不太清楚他是跟哪家公司合作哈，啊，街上跑，我们都说可能十年以后。你要想开车，你只能偷着上街，因为不准有人驾驶车是违法的，因为严格来说，所有的车都是无人驾驶的话最安全嘛，是不是？他不会犯任何的错误，你只有人会犯错，机器不会犯错，这有可能都会下一步出来的。Apple 他们花很多的功夫，中国自己的很大的几个公司在北美的，他们也都在花很大的事情在研究无人驾驶啊。另外一些的像智能的机器人，当然这些都是在这些的里面。我讲这么多，就是说，今天机器它在不断地模仿着许多的人都可以做的事情，那人就带来了一件的事情：到底作为人，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在什么样的地方？我知道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去读的话，很多的文章都会讲，他说 AlphaGo 下赢了柯洁，但是他不会高兴，他说他没有情绪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哈，情绪机器一样可以模拟。你说为什么？很简单，今天做我原来有一点化学生物的背景，化学和生物基本上可以模拟到你的情绪跟你的身体里面的化学物质有什么关系。你大概你不太清楚，你为什么起来以后今天早晨就是心情有点不舒服啊？英文讲就是 get wrong side of the bed， 就是你起床起错边了，你不知道是什么啊？但我告诉你，生物技术发展到一个地方，它测你一下，可能是你的钠钾离子不太平衡，哪方面怎么样的事情。如果它是有物质的一个载体的话，人就一定可以把它造出来。那只是里面有一些不确定性而已。只要是有物质的载体，我向你保证一件的事情，机器会有情感，它会有情感的话，这可能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我们会看到。那么到底来说，一个人，一个机器，它有一天它又会能学东西，它又有感情，哇，我们现在以后就只能是拔电了，是不是？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想下去，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你会觉得很可怕。这也许是我们好好的要抓紧时间在这个时代里面来过日子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觉得主来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近啊，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我觉得这些的东西它会有一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十年甚至五年以前的很多的科幻的电影的话，现在很多的东西都已经逐步的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已经可以出现。那么到底人他所存在的意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早晨也许我们会稍稍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刚才弟兄已经读过了这两几段的经文。但是我想讲的一件的事情，不仅仅是让我们在面对这个飞速变化的世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作为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我非常在乎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我怎么能够帮助一个人，让他的属灵生命在主的面前能够成长，这是我在乎的一件的事情。我所在的，我自己开始全时间服侍以后，我所最在乎的一件的事情，不只是维持一个聚会，不只是让教会的人数增加，对我来说最在乎的一件的事情，我觉得是如果一个人在我的周围，我怎么样我能够帮助他，让他的生命能够从一个刚刚还没有认识耶稣，让他能够逐渐的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以后，让他能够怎样一步一步的在主的里面一步一步的往前。那也许你是教会的传道人，也许你是教会的同工，也许你是教会的小组长。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这是我们 part of the job， 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说那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什么都没有，我好像我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没有，你一样有责任，你对你的孩子有责任，你对你的配偶有责任，你对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有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世代里面的领袖。因为神呼召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我们是世界上的盐。对不起，我是不是是我摁错了还是怎么样？不是不是啊，跟我没关系哈。好了，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承受着一份特别的使命，在这一个的地方。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你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就是领袖，神就在我们身上有一份特别的托付。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也许我们今天看的几段的经文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因为你做福音朋友也好，你做基督徒也好，你多少总得读点圣经虽然你不见得会读到出埃及记36章以后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创世纪前几章你至少会读，是不是那我们也许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的是在创世纪里面也许投影我可以打出来了哈，我眼睛没那么好，看不远那么多我想里面，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时候讲到神是怎样来创造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创世纪第一章27节，我不能够所有的读哈，时间的关系，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一件的事情，我们要认识到人之所以成为人，人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前面有讲到创造万物，创造空中的鸟，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走地上的兽的时候，他都讲到是只是让地上的尘土。而造人的时候，他是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但是在第一章里头，你如果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简略的一件的事情他在那个地方就好像很简略的讲到说，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因为第一章很重要的是要把7天发生的什么事情给讲出来，那第二章开始以后呢，就特别把造人的这一天又给他 enlarge 起来我们刚读到说造男造女的时候，你觉得可能就是神好像在那里像捏泥巴一样，捏一个男生再捏一个女生出来，好像吹口气啊，两个人都成为活人。这也许是我们自己里面从小的时候我们看那些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好像都是这样的嘛，是不是？那第二章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就稍稍的仔细的把我们介绍过来了以后，到底他是怎么样来创造人的。如果在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前面没有时间读，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请大家第一件事情注意到哈耶和华神乃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的物质这个方面真的是不值什么东西哈我原来是做材料的我觉得就是说神就是用尘土来造人，它也真是尘土。你如果把这些无机有机的化学材料分析元素分析一下跟尘土也差不了太多，不值什么钱。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真的。你要想一想，我们今天做了好多新的材料，到后来都怎么办？只能回收，回收到后来到底去哪儿了我们也搞不清楚，因为扔在地里面都烂不了，你都不知道多久才能烂掉，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材料，我们一方面在造新的材料，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又很担心这些新的材料该怎么办但是神不一样，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你想没想过，从创世以来到现在有多少人，今天你要去盖房子，要是这些人都烂不了怎么办？吓死你了，是不是但是神很有智慧，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我们来自于尘土，我们有一天也要归回尘土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有的人也读起来好像觉得这是神话，但是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你想到今天你让 scientist 的，让真正一个科学家让我们 CSO 的同事来造人的话，他一定不想到用地上的尘土造，但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他关键的是把他的生气吹在他的其中他就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在乎灵的存在，人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在乎灵的存在。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今天来问我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会不会有一天来取代人，我觉得它不可能。为什么？ 你可以模仿人很多的自己学习的东西，你可以在很多的地方没模仿情感，但是灵是在神的手中，您是神所创造的啊，您是神在神的手中所创造的，所以这是我们和所有，而您是不依照着物质的载体而存在的，所以人没有办法怎么样来找到这一件的事情，而这是我们所特别的一个地方。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里面是照着他的形象，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神就是一个灵，这是很特别的一件的事情。动物有没有情感？你们有没有养猫养狗的？一定有嘛，是不是？你们家猫会生气的，会嫉妒的，会高兴的，但是你很少看到有一天一群猫星期天早晨一起排队说我们去教会里面敬拜神，我们为着一件事情我们有一点的祷告，没有，是不是？但是你不管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不管看到任何的肤色，或多或少人都在那个地方好像寻找一个永恒的归宿。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对永恒的渴慕，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对神生命的渴慕，这是神所创造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我们跟神同在，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紧接着下面的话耶和华神就把他放在伊甸的园子里面，伊甸园是一个快乐的园子，神把工作把托付告诉给他，把各样的事情告诉他。请大家注意再来读下面的一句话，十八节，对，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一句的话哈，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夫妻的关系，它确实是夫妻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但是我想今天请大家特别注意到一件的事情，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出现什么不好，请大家注意这一件的事情。前面神在那里所创造的时候，你如果光读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六天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说神创造第一天，神看这个是好的，神看那个是好的，神看那个是好的，等到人出现的时候，神看那个是甚好的。但是在甚好的那一天的里面的时候，当神已经创造完亚当以后，亚当跟人有完全的交通，亚当在一个快乐的园子里面，亚当享受所有的事情的时候，神却在那个地方 make 一个 comment，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应有尽有，物质的祝福也有，神的祝福也有，跟神的同在也有，但是神却在这个地方 make 一个 comment 的不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的事情，我们不好，虽然神不希望我们单独，他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我们，神希望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神所存在，我们也 create for community，我们不仅仅 create for God， 我们 also created for community。 我们不仅仅我们的生命的连接，我们不仅仅需要神，我们也需要人，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一样的。当关系没有破裂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你跟人的关系。主耶稣说，律法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又要爱人如己。而且也许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在这个地方在提醒我们，你我的被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跟人来建立关系，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觉得是神好像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做一些的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哎，发现做出来发现没有那么好，是不是？会发现那做出来了，那这个不好。你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你希望照一张照片是那样想的，但是照出来看见不好。你觉得神好像是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要造一个完美的，但是不小心一造出来，哎呀，怎么造成这样了？不好。没有，神是让我们一步一步，他早知道他要造男造女，他早知道他要 create 人是 for 一个 community， 但是人不知道，他要借着这一个一路的过来的时候，借着摩西把这一些的记载下来，让我们这些人知道独居不好。啊，你如果刚才大家弟兄已经读过经文了，啊，就是讲到在这里说独居不好的时候，你就想下面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造夏娃嘛，独居不好的赶紧造一个。 啊，紧接着你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读圣经常常你多问几个为什么，你就发现读不懂。下面他为什么把他牵到各样的走兽动物的面前去？啊，他为什么把各样的野地里面的各样的走兽、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来？他不是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为什么把各样的动物带过来？啊，有一些的解释说是让亚当来选，啊，还好那天亚当没有选老虎。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那个哈，我个人觉得是神知道这件事情不好，亚当知不知道不好？亚当不知道，但是亚当在那里看，哇，老虎过来的时候，是一只老虎还是两只老虎啊？公老虎、母老虎一起过来耶，狮子过来的时候也是公老虎、母老虎过来耶，都是一对一对的过来的，天中的飞鸟也都是一对一对的过来的。他会问神，我怎么没有另外一个？你会发现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作，我们的祈求我们还没有开口之先，神都已经知道我们有任何的需要，但是神仍然希望我们能够向他开口祈求，因为神希望来得着我们。许多的时候神早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但是神希望让我们借着环境，让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更深的渴慕，更深对他的需要起来。所以当他这一对一对的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哦，原来神所造的万物都是一对一对各从其类的过来的时候，神在亚当的里面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渴慕。紧接着下面，耶和华神使这人沉睡啊，然后就从他的肋骨里面造出夏娃来，然后亚当就说了一句，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可以讲婚姻，但是因为我自己我在美国，我过去四年的话我是服侍职业青年哈 young professional， 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这一句的话对你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都以为是说他们要找到人生的伴侣，我说不是，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们可以单身，但是我们不能够单独，我们绝对不能够活在单独的里面，因为神创造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和他的同在，也是为了创造我们跟 community 的同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愿意更深的来讲一下的话，我们如果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神是一位三而一的神，神是一个在乎关系的神，神是一个 relational 的神，神是爱，爱就有对象啊，所以你我之间，我们也同样的不仅仅需要跟神的关系，也需要跟人之间的关系。紧接着往下面来看，当我们起初所被造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在亚当的里面，我们所失去的事情非常快的讲啊，你吃的日子就必须死。亚当那一天有没有死掉？没有死，就着外面来说没有死，就着里面来说他已经死掉了，他好像一个盆栽一样，他好像一个已经被砍下来的圣诞树一样，就着外面他可能还可以往前坚持，但是他的生命已经断掉了。所以当亚当犯罪，罪所带给人的一个后果就是说，首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破裂，其次我们跟人的关系破裂。你会发现刚刚亚当在那个地方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这是人类的第一手的情诗。紧接着当他们犯了错误以后，当神再一次来寻找他的时候，亚当所说的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开始埋怨，开始抱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破裂啊，在我们那边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自己上去做见证，他说他们在结婚之前的时候真的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结婚以后他们变成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啊，常常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常常就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里面，这是罪带给我们的后果。它让我们从起初神所设计我们的，我们跟他有完全的交通，我们跟人有完全的交通的里面，我们从这两件的事情上，我们都失去了。哦，没有机会再继续讲的，但是我想再讲，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回？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的经文，我们有很多的经文可以读，但是我非常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讲到圣灵来所做的一件的事情，首先所做的讲到说身体只有一个，基督也是这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写，我一定讲身体也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因为教会才讲到多嘛，是不是？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基督也是这样，讲到我们跟神的生命完全的联合，信耶稣这一位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跟他的生命完全的联合。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但是我想就着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说另外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互相成为肢体，我们彼此成为肢体。从此以后，不仅仅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们也恢复了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创造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在这里讲我非常重要的一件啊，我非常高兴我跟何牧师谈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我看到你们讲到你们有这么多的家庭的小组，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能够不断的往前成长的教会，家庭小组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你只有在真正的在家庭的小组里面，我们100多个人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不可能能知道你，很个人的知道你，很 personal 的知道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到底你目前的需要，你目前的光景在什么。但是在一个家庭小组的里面的时候，大家可以彼此 accountable， 彼此之间的联系。家庭小组不只是为了我们好像在周间我们能有一个聚会，它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家庭小组的话，你一定要参加一个家庭小组。你千万不要觉得信耶稣你只是主日来参加一个聚会就可以了。刚才我希望我能够 convince 你一件的事情，就是说神所创造你我不仅仅是为了跟他的关系，也是为了跟人之间的关系。我再多讲一件的事情。 psychologist 他们常常做一些的实验啊，你知道现在随着一些的仪器的发展，你慢慢可以测出来人的紧张的程度。他们有做一个实验，他买一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呢仪器带上以后，然后就开始拼命的用各种各样的闪光声音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吓唬这个猴子。猴子一下子就吓到极致，吓到 reach 到他的 limit， reach 到他自己的就是说紧张程度的最高点整个人陷到一个 panic 的状态。他们紧接着做另外一个实验，同样的把这只猴子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又放另外一只猴子进去，然后同样的来吓唬他们。不一样的地方，这一次有两只猴子，测出来的紧张程度只有50%。啊，你说50%和100%有什么区别？差别大了，天壤之别。这个不是量的区别，这是质的区别。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吓傻了？吓傻的情况就是你没有任何的理性的判断的能力。而当你在只有50%的 stress level 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做许多理性的判断。所以我想问的一件的事情，今天你有没有找到你的猴子？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同伴，真的，真的。如果说这几年里面，在我自己服侍主常常是很多的时候面对许多的压力和挑战。但是我感谢主，让我自己能够意识到一点，我如果我希望在主的面前成长的话，我希望建立一个真实的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也需要真实的建立一个跟人之间的关系。我被提醒的是有一次我常常跟一些的年轻的弟兄跟他们有一点 one on one 私下的交流。有一次我跟他常常我们交流完了以后，我问问他最近好不好，讲讲他的一些的事情。我就常常会问他一件的事情，我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你祷告的。那一次那个年轻人他就讲了以后，然后我就很自然的想着接下来就是祷告了。他突然提醒我，他说陈明哥，你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我觉得那一天那一句话是一个简单的问话，却突然的提醒了我，虽然我在跟他有交通，但是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 superior 的角度上，我把我放在一个超然的角度上，我把我自己并没有放在一个敞开给他的角度上，我没有向着他来分享我的代祷的需要。但是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件的事情，我需要他的代祷，我需要别人的代祷。我觉得那一件的事情从此以后提醒我，我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就算有的时候我跟豆豆，我跟 David， 我们家小子7岁10岁，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常常问他，我说 Son what I can to pray for you， Daughter what I can pray for you， 我可以为你有什么祷告的。完了以后他们不会问我，我常常都会告诉他说，爸爸也需要你的祷告，爸爸有哪些的事情需要你为我们祷告。早上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为着我今天在这里的信息祷告。我真的教会领袖，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做领袖的，你一定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一定，我不是说你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每一个人讲，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一群的人，有那么一小群人，你是可以很敞开的，你把你自己的挣扎，你把你自己的失望，你把你自己的灰心来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在这个地方来好像带着一个 judgmental 的眼光来看你，他不会说你怎么作为教会的领袖还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还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只会从某个角度拍拍你的肩膀，他甚至什么话都不说，但是他说我会为你来祷告，他甚至说下一周我请你来吃饭。我们都需要同伴，我们不仅仅需要神，我们也需要人。整本的圣经我再说，如果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仅需要神，我们也需要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 sustainable 的一直往前的话，我们建立一个个人真实的与神的关系，也建立一个真实的个人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Take a lot of risk， 很危险，因为当你把自己的敞开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伤害，可能会造成失望。 But there's no other way， 我向你保证一件的事情，这里没有任何别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可以很喜乐很笃定的往前。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真实的在这个地方教会，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彼此作为肢体，彼此扶持，彼此相助，彼此照顾，在主的里面一起成长的时候，我绝对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在 Springwell 这个地方，在这个城里面可以造成许许多多的祝福。我这么讲的时候不是说我已经走过，但是我很喜欢看很多美国大的教会，我想去听听他们，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成长的。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教会叫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也许你们听过，它叫柳溪教会，它的主任牧师叫 Bill Hybels。 当他第一次刚始建立这个教会，这是北美的 Mega Church 里面的最先锋，北美今天有很多的 Mega Church， 但是他是最先锋。他其实当时只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带着一群的高中生，他在那个地方开始，在那个 Willow Creek Theater 那个地方开始传福音。45年是他们去年的纪念日，他们的主任牧师特别讲了一件的事情，就是说在他们70年代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神在他们中间，80年代做了什么，90年代做了什么，2000年的时候做了什么，2010年这个时代里面做了些什么。他说当时有带领他们的一个 mentor 给他们就讲了两件的事情，他说这两件的原则，当他们从最小的教会到他们今天几万人的教会，他们说永远他们只坚持的这两件事情的原则。他说第一件的事情，做任何的事情靠着祷告，靠着圣灵，借着跟神的同工，借着跟神的同在。他说 Bill I tell you， If you really want to build a church， build a church for Jesus Christ Lord of Church for Pastor Bill Hybels。 建立一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一个 Bill Hybels 牧师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忘记了教会到底是属于谁的。 Bill 很幽默，他自己讲的时候他说，那我可以去聚会吗？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不希望教会永远属于他，但是怎么样能够支起属天的大能，我们借着祷告。第二件的事情，他是做任何的事情借着团队，借着同心的祷告一同来做。他说这似乎这两个点45年过来已经 building 在他们的 mentality 里面，已经成为他们里面的基因，他们就是这样一路的过去的。我里面充满了盼望，我看到的时候，我再说我没有想做一个大的教会，我绝对没有，但是我觉得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想来扭转这个世代。神得着了一群人，如果能够单单的来尊重他，单单的来愿意同心的借着祷告同心的服侍的时候，我绝对相信神可以在我们中间带下许多的祝福来。他自己讲到，他说在许多的时候他们很多的 community 的 meeting， 他说他们常常开会开到一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下一步谁好像也没有。他说他最常做的一个祷告，他说神，我需要你的帮助。他说求圣灵来向我们说话。你如果觉得在座的，不管我们在座的哪一位，你觉得是合适的器皿，你使用它来向我们说话。他说常常在这一个简单的祷告结束以后，他说常常是一个最不可能提出那一个建议，最不可能提出那一个解决方案的那一个人，却提出，正好是一个提出来的时候，众人都觉为美的事情。你真的觉得吗？教会，如果我们今天还只是依靠着教会的传道人牧者在这个地方run教会的话，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到教会的丰富啊。中国教会，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受儒家文化里面的这一种独善其身非常非常的影响，我们比较少的缺少团队精神。我自己，我觉得我非常缺少，这是我自己，我觉得我，但是当我自己越来越多的发现，当我被校正，我真实的看到，如果我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悦，我需要来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我也需要真实的建立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但是我愿意来爱他，我愿意来讨他的喜悦，那好好的爱周围的弟兄姊妹，同心为着主，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来打美好的仗。求主祝福我们，好不好？
谢谢陈明弟兄今天这么样深刻的一个经文的分享。我们人可以单身啊，但是不能够单独，好像这一句非常独特的话。我想今天很兴奋，因为今天当陈明弟兄来我们当中分享，今天也是我们的吴庆胜传道开始正式就任，在Springvale 还有 Frankston 宣道堂的这一个传道人。我想大家应该都认识他，我们还是请吴传道站起来一下好了，他是以后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哈。好，谢谢，请坐。我是他的学长了哈，所以今天你可以这样子稍微来介绍他一下。今天他很客气，本来我想邀请他今天来做这个圣餐波饼的这个带领，但是他说他第一次会很紧张，所以这个月还是让我来，他再观摩一下哈。我就作为学长，就这个恭敬不如从命哈。因为陈明弟兄待会11:45还有另外一堂的聚会，然后下午2:00还要回到合颂堂去这个另外一篇的聚会，所以今天要讲三篇道哈，三篇而且是不同的道哈。所以待会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他可能会先离开，我想这个是没有关系，先给弟兄姐妹介绍一下。下面我们是波饼的时间，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哈。是的，天父，我们在利用圣餐之前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我们再次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畏罪畏义，来自己反省自己，审判自己，在你面前我们的光景，主你都完全明白，你也完全知道。主，我们谢谢你，你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但是却将你自己的形象与样式放在了我们里面。主，虽然罪恶亏损了主你在我们里面的荣美，但是主，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成为完完全全的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更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真正的完完全全的成为没有瑕疵的人。主，我们真的盼望那一天，我们在天上与你一同坐席，一同利用天上盛宴的那样的机会。主，我们有何等的盼望，虽然今天我们的身体一天衰逝一天，虽然我们身上信了主之后依然有许多罪恶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在我们的身上，可是我们主知道，我们只要在你的里面，这一切都将被你修剪，这一切都将在你的恩典之下而将消失。主，我们真的何等的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回到你创造我们时候那样一个全然的美好。主，我们为着那样的一天向主献上感谢。主，我们在地上领用圣餐的时候，我们不过是稍稍的初尝那将来天上圣餐的滋味。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盼望。主啊，我们何等的高兴，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来领用地上的圣餐，我们更想到那在天上与你一同坐席的时候。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谢谢主，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